我差一点都不记得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我来过你们教会的退休会，在那里传讲信息。这位弟兄就当时跟我辩论了一个晚上哈，但是他还是信主，而且听说他现在非常爱主，非常好的侍奉神，太好了。我希望在座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我希望能够借着短短的这几天的聚会，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，对我们的信仰更多的认识。我想这几天的题目都会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希望你每个晚上都来哈。那么今天晚上是动荡的人生，明天的话呢，我会跟各位讲到丰足的人生。我想在湾区的大多数人都是各方面都非常的好，难道你就得到满足吗？所以明天我会跟各位一起思想丰足的人生。后天是早上，不是晚上。那么我会跟各位思想到卓越的人生，你希不希望得到一个卓越的人生，而不是得过且过，英文叫 mediocre 的人生，而是一个卓越的人生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先思想这个动荡的人生。动荡的人生，我想各位会同意哈，这张图你们刚才有另外一张图，你们有的这张图就是当耶稣跟他这些门徒们他们在海中经过的时候，忽然起了暴风哈，忽然起了暴风。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很多事情未必是我们预料得到的，常常是忽然或者是料想不到的。那么这是我们最不容易，如果我们早先就知道的话，我们可能有一些预防，可能有一些准备，可能有一些有一些思想到怎么去应对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突然的，是忽然的，是你意想不到的哈，意想不到的。那么比如说刚才这张图里面讲到他们在海上出去的时候好好的，忽然之间起了暴风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动荡的人生，我们可以说是有各式各样的风暴。如果你仔细去想想，我们有经济的风暴，听说你最近，我听佐牧师讲说最近你们这里比较景气非常好，如果你到我们休斯顿去的话呢，就完全不景气，因为石油不景气，所以我们很多在石油界工作的人都失业。我很好，因为正好2年前我就退休，所以我不受到影响哈。但是不是幸灾乐祸，是很不容易。你原来在石油公司做事，各方面都享受很特别的待遇，但忽然之间你可以完全失去，忽然之间你可以完全没有，经济的风暴。我想我们可能都经历过，也许你还没有机会经历，你还会经历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些。那么政治的风暴，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，那么简直可以说是很多人在那竞争的，不仅是候选人竞争，连我们这些旁边的人也都在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怎么样，也许你们不太关心政治，在 Houston 的话他们很关心政治，辩论在群里面，好多群里面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，所以好多的群里面都是在那辩论政治的问题，而且甚至于辩论到一个程度，可能就会吵起来。为什么？有些人希望这个当选，有些人希望那个当选，但是你希望当选的原因、目的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而且这些政治的风暴可以影响你我，甚至于可以影响到你我的下一代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但是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政治的风暴最近这一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特殊。比如说最高法院通过很多的事情，你简直不敢相信，怎么可能同性可以结婚，合法的结婚，而且同性可以用同样的洗手间，你简直不可思议。如果这些事情继续下去的话，整个国家会没落到一个程度，你不可思议的。 所以你可以看见美国为什么强盛，美国是因为以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为根基，所以他们能够强盛，他们有神在他们当中。可是慢慢的他们远离神，慢慢的离开神，美国就有问题。所以这是风暴，关系的风暴。我想在座很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个关系的风暴。我在我退休以后，在我们教会做义务传道，我接触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所谓的家庭的难处，我把它叫做关系的风暴。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不能和睦，父母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不能和睦，媳妇跟婆婆之间不能和睦，所有这些关系都成为我们的重担，都让我们的人生起了风浪，起了风浪。那么身体的风暴，你们也许还很年轻，今天我跟沈牧师比较了一下 notes， 他跟我差不多是同年的，他比我大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们都是到了可以说是老年。很多风暴，你忽然之间你身体会不健康了，你完全都不可能失忆的。在两年以前，我身体可以说是健康的不能再健康，我可以一讲到可以讲六七个小时，一点都不会疲倦。但是你怎么知道，在两年以前我得一个病，根本没有料到的，我就忽然之间有一天我就在我家里就昏过去，师母正好也不在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，结果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。我在那里昏过去，昏了三十多小时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三十多小时不吃饭倒没有关系，如果不喝水呢，你整个人就是脱水，整个人就不行。结果后来他们发现我得到了一种病，叫什么病呢？你简直也不可能相信。有没有晓得什么叫做坏血病？不是血癌啊，不是血癌，坏血病，有细菌进入到这个血液里面去，忽然之间我就等于是没有了。在教会里面，很多人去医院里看我，都感觉到说陈老师大概不行了，大概不行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那个样子，简直是不行的样子哈。那天为什么会有人救我？这也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，你简直不可思议的。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天是礼拜一，我礼拜天讲完道以后，我身体还是很好，但是下午就昏过去。那怎么会有人知道呢？没有人知道。师母打电话不知道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，也没有人。他还请了人去看我，也没有人。他们来按门铃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回事，因为我没有应门铃。但是却有一位弟兄家里面，他们请我礼拜一晚上去他们家吃饭。为什么呢？礼拜一是2014年的中秋节，如果你记得的话。结果他来找，结果他找不到，他就觉得很稀奇。他说：“陈老师从来不会，会这样子临时决定不去，也不告诉他，是吧？”他立刻打电话给师母，师母这下紧张了，晓得事情不好，他就说：“你去叫警察破门而入，叫911赶快来急救，肯定有事情发生。”肯定有事情发生，那么详细的情形我就不讲了，我就告诉你，忽然之间会生病，忽然之间你身体会没有了。自从那个以后，我身体可以说是中国人说伤元气，是真正的伤了元气哈，跟早先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身体会发生，身体有风暴，自然的风暴，那么天灾人祸那就更多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我正好在成都，正好遇见汶川的地震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风暴？简直不可思议，死了9万多人，不可思议。其实这个数字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，真正的数字可能远远超过9万多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自然有风暴。天灾经常会有，最近刚刚有在新纽西兰，他们有一个地震，有7点多级的地震，而且引起海啸，许多人有受伤害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我这只是举一部分， 动荡的人生，你我都可能经过，或许你正在经过，那么你就更会有体会，我们这个人生是一个动荡的人生，你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经过。那么当这些动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当这些忽然的事情灾难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处置这个事情，你怎么去面对，怎么去面对。我愿意在这里说，我们基督徒人就可能一样的碰到这些动荡的人生，一样可能有这些灾害，但是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难处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难处。我这里讲了两个，一个是处之泰然，你很勇敢的去接受这些灾难，这些事实，勇敢的去接受，他也处之泰然，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，他有神在他心中，他不害怕。所以当时我生病的时候，我这样倒下去的时候，很多人为我担心，很多人觉得说我大概不行，但是我一点点都没有紧张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我都没有紧张过。如果上帝接我去，我觉得好得无比；如果上帝不接我去，要我留在这个世界上，那肯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我做。所以不管去或者不去都好，不管上去下去都好，都好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有一个处之泰然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会惊慌失措。当你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，碰到任何一个难处，甚至于比这个更小的难处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惊慌失措？如果你很诚实的回答的话，我相信你都同意，我们会惊慌失措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甚至于包括在座的你，如果是基督徒，我想你也可以思想一下，不仅仅这个聚会为着不幸的朋友、慕道的朋友，也为着我们基督徒反思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处之泰然，或者我们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惊慌失措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惊慌失措，我们不知所措，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去求人，求临时去，我们说中国人说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上帝啊，你如果让我这个病好了，我就信你。很多这样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们人的反应，惊慌失措。那么想请你在一面听的时候一面思想，到底有任何一个难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是处之泰然呢，还是惊慌失措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。那么怎么样能够处之泰然，怎么样情形之下你就会惊慌失措，那么肯定有原因，肯定有原因。那么等一下我们慢慢来思想。我们下面就要思想一段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？我可以请各位一起来念，我们从第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，我们一直念到第四十一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必门徒离开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与他同行，无故起了风暴，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我们接着下去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刚才我们唱了好几首诗歌，都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。我真是盼望今天我能够把这个讲得清楚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糊糊涂涂的就信耶稣。很多人是糊糊涂的信耶稣，他到末了呢，糊糊涂涂也就不信了。 是经常是碰到这样的朋友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思想，思想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。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，这里讲到门徒在这次海中遇到几乎要丧命的危险，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几乎要丧命的危险，几乎要丧命的危险，我们这是经常可能会碰到的，经常可能会碰到的。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碰到危险呢？为什么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外海去？为什么还让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我必须要让在座的每一位慕道友清楚地知道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，不是一个民间宗教的信仰，不是想说我们去烧了香拜了佛我们就有平安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可能还是有灾难，我们很可能还是有难处，但是我刚才说了，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，是处之泰然呢，还是惊慌失措？是谁要他们过去的呢？是主叫他们过去的。那你越想越就不对劲了，如果主你是神，如果耶稣是神，你明明知道海中可能会有风暴，你为什么还让他们过去呢？你会问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，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，你要我们去信这样的一位神吗？好像有一点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他如果是神，他如果知道一切，他不会让我去经历这些风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点点的难处，有一点点的风暴，对你我是好，对你我是好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才真正能够去面对这些难处，真正去面对这些难处。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所措，不知所措就是惊慌失措。请问你，当你手割了一刀会不会痛？哎，你们要回答哦。我跟沈牧师学过这个讲道学哈，沈保罗牧师，他说如果你不回答的话我就不讲了哈，这可以吧？很公平哈。所以你们要回答，麻烦你们回答一下，请问你手割了一刀痛不痛？好不好？不好。我们都会觉得不好，对不对？手割了一刀都不好。可是你别忘记，就是因为痛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会痛。刀割了一刀，刀割了一刀，赶快去怎么样？去消毒，去绑上Band-Aid 哈，英文叫 Band-Aid， 你就可以很快就好。如果你不去不知道痛怎么办？我刚才听跟卓牧师在交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人生病不知道痛，不知道痛很麻烦，因为你不知道痛的原因是什么。如果你知道痛，对你是好。如果你碰到难处，我再说，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是好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一些难处，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成长，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熟，让我们更懂得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，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打倒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难处所打倒，甚至于倒下去一蹶不振的就不再起来。如果你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难处，难处不怕。我再说，难处不怕。有刚才唱诗歌很好，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还怕什么呢？哈，我们再继续看，主叫他们过去，为什么会有这风险？我也讲了哈，而且主又在船上，难道主在船上，我们还会经过风浪吗？亲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还可能经过风浪，如果不是主许可，他不会让我们经过风浪。当我们经过风浪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难道我们丧命你都不顾吗？好像刚才那些门徒，他们大声的喊叫，他们怕的简直不得了，他们只好，他们因为刚刚听过主讲道，他们讲了主讲道讲得很好，主医治病人都是当时都成为众人所知的。在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救我们吗？我们遇到难处了，主啊，你救我们，你救我们， 就是因为在主在船上，结果你可以看到下面发生什么事情。在这样大风大浪的危险当中，主好像不顾他们。有时候你我现在可能此刻你也在一些难处当中，不管你是身体的风暴，不管你是关系中的风暴，不管你是失业的风暴等等，这些你是在这样的危险当中，你是不是觉得说，主啊，你好像都不顾我们，怎么办呢？你还居然能够在船上睡觉，你不觉得很特别吗？这似乎跟我们平时的想法会不一样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想法就是说，第一，神可能不会让我们遇到风浪，神不可能让我们受苦，神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这是我们错误的思想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神一样让我们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。为什么？是为着你我的好处，是为着你我更加的能够成长。我就记得我住在 Colorado 好多年，我在 Colorado 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院子很大很大，有好多的那些常青树，非常的漂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头一年的冬天是冷得不得了，我最冷是经历过-27°C哈，-27°C。如果那么冷的天气的话，你第二年再去看那些常青树，你会发现真漂亮，真是绿的漂亮的不得了，似乎绿到可以滴下水滴来，就是那么样的漂亮。但是有些时候冬天也不见得会那么冷。如果冬天不那么冷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那常青树，青里面带黄，黄里面带青，不那么漂亮。所以我就去请教一位学植物的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跟我讲，冬天这样的常青树，它需要冬天的冷来刺激它的生长。哎呦，怎么搞？不见了。哦，那个不要紧，这里见。我忽然看到那个有奇怪的现象哈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只是忽然抬头看，这也是不料哈，忽然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跟我们平常想法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这个事情，但主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常青树，他们需要那个冷，需要那个刺激，第二年他们就长得特别的好，长得特别的绿，你真的喜欢。所以你会不会再埋怨那一年的冷？我想我们不太会愿意，因为我宁可看到第二年的春天那些常青树的绿绿的漂亮，我宁可看到那样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连自然界的这些东西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有些难处，有些困难是对你我有好处，甚至于对这些植物都有好处。我在这里说，我说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这些事情，但主这样做，主耶稣答应他们请要他们把船开到外面去，又让风浪发生，一定有他的目的，一定有他的目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继续更仔细的看一下。当那天晚上，那天主用许多的比喻跟他的门徒讲到完了发生的，立刻我们想到几件事情。主用许多的话语，许多的比喻，许多的真理教导他的门徒们。为什么还这个事情又发生呢？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主耶稣不仅让我们听到而已。我经常，我在过去十几年到二十年中间，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做门徒的训练。为什么要做门徒的训练呢？就是让我们真正去经历生命的改变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脑子很大，身体很小。我们听了很多的知识，甚至于传道人只要一念圣经，你说我知道他要怎么讲，你就在下面打分数了。万一他讲的跟你不一样怎么样？不好，一定要跟你讲的一样。会不会这样啊？你们都不会啊？哇，你们好乖啊，哇，你们真好。我们教会不一样，我们教会有差不多一千 700人左右，1600-700人，中间有30多个人都在念神学。我就跟我们牧师主任牧师讲，我说啊，再过几年我们就不要讲道了，因为都是会讲道的，你一在台上讲道，他在台下批评，很容易啊，你这个这里不讲得不好，那个讲得不好，这里又不合乎神学，那又不合乎神学，因为神学家都太多了派别，要看你在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啊。我们那里是完全是达拉斯神学院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达拉斯神学院是很保守的，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神学院哈。那我就没有时间讲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讲那么多的真理，讲那么多的道，又忽然发生这些事情，忽然有大风浪，为什么？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我这里写了，我说听了主的道，我特别把听都给杠上出的字哈，听了主的道还需要怎么样，还需要怎么样，经历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，没有加上经历的话，我们听了主的道没有什么用，没有什么用。我们很多，对不起，我是说在座的基督徒来讲，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头脑的知识，但是我们生命不改变，不改变。我们众圣徒事工团的老师们最我们都喜欢讲一个比喻，我们说主耶稣啊，我们说要生命改变，越来越像主耶稣。可是你晓得我们学的什么地方学的最像主耶稣？永不改变。主耶稣是他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，他不改变的，但是不是那种不改变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心，永不改变，我什么都可以变就不改变，生命不改变。所以我今天没有带那张幻灯片来，有一张幻灯片好多的蝴蝶很漂亮，里面就是有一只小毛虫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改变，不管他们有多漂亮。我盼望你能够知道，不要单信，不要单听，听了道还要加上经历。经历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，当然希望这个经历都是好的经历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在苦难当中，是在问题当中，是在患难当中去经历去学习。你今天如果问我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管那个患难有多大，甚至于你生命都要丧失，上帝是你的神，你不用怕。不管他是要你过去，要你死，或者要你不死，他都有美好的意思哈。所以你要去经历，当你经历了以后，我真正可以告诉各位，我所信的神是就是那么样信实的一位神，这是真正的可以告诉各位，而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。我再说，盼望今天晚上很多的慕道朋友，我也不是在这里灌输头脑知识，我希望你们在坐在那里听的时候也能够经历，也能够想到你生命当中过去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才能真正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我们接着下去看。当那天晚上，我这里说信心在患难中培养出来的，信心是在患难中培养出来的，锻炼出来的。我们没有经过缺乏，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供应呢？我不知道在座你们的年纪大概是什么，如果你经过文化大革命那十多年的这种灾难，这种痛苦，这种缺乏，你就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神必供应，神必供应。真的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们有那样的经历，我们才真正知道神是供应我们的神。我们如果不经过难处，我们怎么知道神必看顾呢？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，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处当中，神必定看顾我们，神必定看顾我们。神不一定说叫我们不经过难处，但是神一定在我们难处当中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若不经过四面楚歌的困境，怎么知道神必供应呢？我们若不知得病得垂危，怎么知道主有起死回生的大能呢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那种艾滋病，不是艾滋病，坏血病存活率只有20%，不到20%都不到， 20% 当中存活的人呢，有10%以上，一半以上是截肢的。因为坏血病就是你的血液不流，我当时的血压只有40，你相不相信？高血压只有40，所以低血压40，高血压40，代表什么？血是处于什么静态，完全不动。它不动的时候，不流到最不容易流到的就是这些末端，所以要截肢。为了要保存你的生命，不能够让它不经过心脏，不能够让它不经过大脑。你奇妙的就是奇妙。那个主治当我主治大夫，那个主治大夫告诉我，不是告诉我，我那个根本是昏死过去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他们告诉我他怎么样，他看见我血压那么低，他说不管他生什么病，我们先把他血压提上来。因为艾滋病不是艾滋病，我总说艾滋病，我有点糊涂了啊，对不起。这个坏血病啊，坏血病你要知道它是坏血病，如果在座你们有念医的就知道，它需要经过48小时到72小时才能够培养那个细菌，才能够知道到底病因是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位医生有聪明，神给他有智慧哈，先把他血压提上来再说。他血压一提上来我就醒了，他一醒了他就跟我对话，他就比较知道我的病情是什么。我们若不经过这个病得垂危哈，我们怎么知道有神有起死回生的大能？我有一个妹妹，她不敢跟我打电话，我生病的时候她没有打电话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人好没有感情哈，这个老哥都快要没了哈，他居然一个电话都不打哈。结果后来他打了，他不是没打，他打给师母了，没有打给我哈。当然我在生病嘛，为什么呢？他就专门研究这个坏血病的，他专门研究坏血病的，所以他不敢打给我。他如果打给我，他会动感情，他会哭哭啼啼在电话里面，晓得我大概没了。因为他研究艾滋病，这是没，哎呀，糟糕！我这个一讲了，他就不停了。坏血病，他研究坏血病，他研究是什么？他发明一种biomarker 生物的指标，他只要一点的血，一滴滴的血液里面，血液就可以告诉你是不是。不是艾滋病哈，坏血病哈，是坏血病，那你立刻就得救了，不需要等3天。很多人死掉是因为等了3天就死掉了，很多人截肢也是因为等了时间长了就截肢了。但他发明了那种 biomarker， 现在已经 in production， 他说最多1-2年之内就不用担心了，坏血病不会那么不会那么严重了，有救哈。上帝给人有聪明智慧，可以去帮助这些。下面接着想去看，忽然是没有料到的事情。我说世界上有许多的痛苦遭遇都是来之忽然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天好好的你就不会明天有事情，不一定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我不是吓你，不一定。今天我们好好的，明天可能就有事情。有一天我在丹佛大学 Fort Collins 那个地方领一个布道会。那么通常我不太会给人家压力说你一定要信主，你一定要信主。如果那个人受感动，他愿意信主，感谢神。他如果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也是一样感谢神，因为我不喜欢给别人有压力。就那天晚上呢，有一个人就很接近要信主，但是他还有一点点疑问，他就跟我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跟杨东一样，然后一直跟我变哈。变到后来呢，我没有强迫他信主，他也就说没关系。我说下次我来的时候，你再跟我继续思想。第二天他就不在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第二天他骑脚踏车上学的时候就撞了，就没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任何事情都忽然会临到我们的。我再说中国人讲这句话真好，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人有旦夕祸福。 人有旦夕祸福哈。我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了我们，这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讲的，我不去翻圣经了哈。不要以为什么奇怪，你很多时候你说 Why me? 你会不会这样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是临到我，为什么这个难处是临到我，我们经常会问的一句话就是 Why me? 好像临到别人都无所谓哈，就是不能临到我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跟神一直都是问为什么。你们可能知道在，这个宾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姐妹，她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她90多岁的时候过去，她叫蔡淑娟女士，她就睡在病床上50多年，她得了一种病是不能看灯的。所以他在黑屋子里面，所以他写了那本书叫《暗示之后》。你如果愿意上网去看一看，对你绝对有帮助，绝对有帮助。你就打《暗示之后》，他可以下载的，免费哈，所以你可以去看。他说他开始的时候也是问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病实在是痛苦，因为他如果一碰到光的话，他全个手指甲都会裂开，他那种。很特别的一种疟疾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特别，我也不懂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。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为奇怪，这些事情都会临到你，都会临到我，都会临到我们，不要以为奇怪哈。那么我们接着下去看，幸好主在船上，可以呼叫主来帮助，你不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吗？主在船上，至少我们可以去叫他来帮忙。你记得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迦南的婚宴上面，也是因为主在那里，结果他们酒用尽了。你想一个婚宴上主又进了，是不是很扫兴的事情？非常扫兴的事情，而且是非常可以说是丢脸的事情。但是主在那里，所以让他们不缺乏。我说这个忽然来得太快，不要临时才去找主哈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当时时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时时有主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好的无比哈。等一下我再看时间许可，我跟你们一起唱个短歌哈。你还没有信心吗？这是主耶稣问到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？你难道不懂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？我今天也在一样的挑战我们基督徒们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不是能够跟别人不一样呢？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该有信心，为什么还不相信呢？主要试验你我的信心，主要试验你我的信心。彼得说，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火炼的金子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，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作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不去解释，但这里最重要的让我们看见，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信心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更应该有信心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我盼望你听了以后真的明白这到底是谁。你记得刚才我们念圣经，当他们发现主把主摇醒了以后，主耶稣说平了吧，静了吧，风浪就止住了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连跟随他的人都稀奇。我们以前叫他老师，我们以前叫他拉比，我们以前叫他是我们的那个跟随者哈。但为什么今天他居然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看过，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浪都听了他，你会觉得很稀奇吗？所以他们从认识是主在这个风浪以后，他们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位主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真实。我下面问，这到底是谁？门徒经过这次的患难，他们就更认识主。怎么样认识呢？从前他们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们认识主不过是夫子，不过是先生，不过是老师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他们经过这次风浪以后呢，门徒很惊讶的就问到说，这到底是谁？我盼望今天你们来的这里不是偶然的， 我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们每常常有这样的机会，借着布道的聚会，让我们更多认识神。当你认识这到底是谁以后，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呢？这表明门徒对主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也许你参加过很多次布道的聚会，也许你从来都没有参加过，这是你第一次。不管你是第一次或者曾经参加过，如果能够借助短短的信息让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我觉得这是美好的。这到底是谁？是一个在风浪中能够睡觉的人。你在风浪中能睡觉吗？杨东，你能睡觉吗？不要说风浪，比风浪更小的事情我们都睡不着的。有一点点事情在我们脑筋里我们就睡不着。你晓得在美国最畅销的药是什么药吗？安眠药。赚钱赚的最多的也是安眠药。我有一个小的儿子，他是学 pharmaceutical 方面的，他是基因工程的，他专门跟药打交道的。最畅销的药就是安眠药。为什么？我们人都不能睡觉，我们人都不能睡觉。为什么不能睡觉？一点点事情就让我们彻夜难眠，彻夜难眠。他居然在船尾他枕着枕头睡觉。你记得有一个人也是一样，他能够处之泰然，而不是惊慌失措。彼得，人家把他绑住，左边一个兵丁，右边一个兵丁绑住，他居然能够睡觉，你能吗？那两个兵丁都不敢睡了，他睡着了，你想呢？结果有天使要来救他的时候，锁链断开的时候，他才忽然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他心里很担不担心。今天我遭遇这个的难处，不担心。因为神有他美好的意思哈。他是谁？他是平静风浪的。我这里说一声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有谁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呢？他讲住了吧，静了吧，他就能够风浪就平静。他是眷顾属他之人的主，他是眷顾我们的主哈。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。这到底是谁？我再讲更详细一点，他是拯救世人的救主。因为耶稣的名义，那个名字都有意思。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他是拯救世人的救主，拯救世人的救主，降世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他可以不降到这个世间来，他降到这个世间，不仅降到这个世间，还取了你我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是很难，很不容易明白的，很不容易明白的。为什么他这样子做？你要记得，耶稣不是一个神话的人物，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。你在犹太史上面你也看到耶稣的事迹哈，他是真正的人，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。他教导世人明白真神，他是经常在他短短的33年的生命当中，有3年半的时间是在教导人，就希望人能够明白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他医病赶鬼，他知道世人的痛苦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，我了解，我明白，你会不会受感动？我想一定受感动。主耶稣经常说，我看见了，我听到了，我也明白了你的痛苦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哈。接着下去看，他拯救世人救主，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他需要钉在十字架上？因为他要赦免你我的罪。有一次我在伯克莱去领福音聚会的时候，他们的负责的人告诉我说，陈老师，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讲罪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访问学者，都是才高八斗的人。我刚才听见斯坦福大学来了那么多位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听一下，好，可以听一下。他说不要我讲罪，我说那我就不来了。 那他说随便你吧，你要讲就讲吧。但是这种才高八斗的人不一定愿意听你讲他是罪人，就中国人很难讲他，很难被人家说他是罪人。但是你我必须承认你是罪人。你说你没有杀过人，我也相信你没杀过人。你们在座如果有任何一个杀过人的，你不可能坐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以神的标准去看，神的标准说什么？他说你恨人就杀人。我现在问问各位，诚实的回答，你恨过人的举手，好吧？恨过人的都没有恨过，我不相信，诚实一点，好吧？恨过人举手，都举手哈。我还没看到一个不举手，我也举手。我们都恨过人，那么请问你，我们杀过人没有？没有啊，圣经讲恨人就杀人嘛。我现在再问一次，杀过人的举手。哎呦，怎么都不敢举手了，不会把你抓到监牢去的哈。杀过人举手，再来一次，诚实一点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会问，你说陈弟兄啊，恨人真的会杀人吗？我绝对相信你们会知道恨人会杀人。为什么呢？在十几年前有一个人叫卢刚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他在阿奥大学得到物理博士，他的同伴也得到物理博士，都是佼佼者，都是极其聪明者。他就是嫉妒他，因为教授对他比他的同学比较好，他嫉妒他，恨他，恨到一个程度干脆把他干掉。我每一年都会到那个大学去领聚会，每一年去了十几年，他们还是在谈那件事情。你觉得可不可怕？恨人会杀人，你必须要记得。你不要以为恨人是不可怕，最好求神帮助你不要去恨人。恨人会到一个地步忍无可忍，我不太喜欢叫人家忍，因为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怎么样，就会爆炸了，那就不得了啊。那么你说中国人说犯罪就是杀人放火，那么请问你放过火没有？那诚实的讲，有没有放过火？有些人告诉我，他说我放过炮仗，我说那个不算放火哈，放火要烧整个房子的哈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你只要说人的闲话，就是放火。那么有说闲话的举手，闲话哦。哎呀，诚实一点，我发现一两个人不够诚实哈。我也举手，我们都会在人的后面说人的闲话。你如果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那更不用讲。我家的祖父祖母都是被人家诬陷的，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牺牲了，他们是真正在文化大革命被这个斗死的哈，斗死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我们有没有都杀过人放过火？再举一次，又杀人又放火的，感谢，很好。那么请问你，我们需不需要救恩？我们需要。如果有人，法律也是这样，你杀了人放了火，你要还债的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死，处死。上帝也有规矩，他说你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怎么办？如果有人替你死，你就可以不死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十字架，为什么要有耶稣基督，他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，你说因为他，所以我可以不死，我可以不死。如果你没有去看过有个电影，我不晓得国内翻译叫什么，冰虚，是不是冰虚？ Banher 最近又重新演了，你们去看一下那个电影的话，你看会受感动。当那个巴拿巴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他会被放出来？他走到钉十字架的地方，他觉得很稀奇。左边这个人我也认得，右边这个人我也认得，中间这个是谁？他不知道。但他越走近的时候，他眼泪一直流一直流。如果你看到那个电影，你就知道他不停地流。为什么？他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就 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他死里复活，他如果只是死了，那就没什么戏唱了，是不是？我常常喜欢讲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他说了两个字，什么？如果他说完了，我可能说完了，你不觉得会说完了吗？是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没了，完了，那就完了。可是他不是，他说什么？成了。英文讲得很好， It is finished， 完成了，这个大功完成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外加什么。很多人说等我圣经念完一遍才信主，我说那你就不会信主。有些人说我还在抽烟，等我戒了烟我再信主，我说那你也不可能信主。还有人我还在喝酒，我说都不可能，你就继续喝吧，你就继续抽吧。我不晓得你们牧师同不同意，我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信了主就不同不抽了，你信了主就会不喝了，这很奇妙的，生命会改变哈。他们就大大的害怕，在风浪中惧怕，现在风浪已经平静了，他们又大大的惧怕。你们觉得很稀奇吗？在风浪起来的时候大大的惧怕，为什么？不知所措，慌张失措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他们大大的惧怕。这句话是沈牧师讲的，我非常喜欢他讲的。这位第一个大大的惧怕是什么？你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，你说神啊，哇，原来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原来你是可以平静风浪的神。他们开始害怕，但是呢有第二个惧怕是什么呢？哇，他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惧怕，第一个惧怕呢就没有了。如果你有第二个惧怕，你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。第一个惧怕就是碰到风浪，碰到难处，惊慌失措。但是你如果有第二个惧怕，就你对神有个敬畏的心的话呢，你第一个惧怕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他知道神大过于他的环境的惊险。我永远相信这句话，神大过于我们环境的惊险。我今天没有时间，有时间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很多我的见证，都是在那个环境几乎是要死，但是神救了我。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你有了第二个惧怕，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这里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怕谁呢？在结束以前，我要请各位看一个 video， 一个短片，大概只有几分钟哈。这个短片是什么呢？我想各位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，叫中文怎么翻译我就不太清楚，泰坦尼克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看过？看过的举手，我看看。哦，都看过，所以你们知道故事的意思。在那个泰坦尼克号 Titanic 造沉的时候，他们称为是不沉之船呢、啊，不沉的，不会沉的。万万没有人想到，这又是忽然，这又是突然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想到，在他处女航的第一天就发生，撞到冰山上面，船就要沉，船在要沉的时候，等一下你看到电影就可以看见，很多人惊慌失措。也有很多人处之泰然，有几个小提琴手，他们就在拉提琴，更亲近，更亲近，亲近我主，又更接近主，他们就是那么样的平安，那么样的处之泰然。等一下你会看到，但是很多其他人惊慌失措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因为大家都想逃命，但救生艇就是那么几艘救生艇，而且他们的救生艇是为着要救别人的，不是要为着救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说他们的船是不沉之船。最让我受感动的是船长就在那说，请基督徒不要抢得下去用救生艇，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先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知道他要往哪里去。那首诗歌在那一直唱的时候就说，更亲近主耶稣，亲近更亲近，没有时间唱， 他们就怎么样，你们可以跟船沉掉不要紧，你们已经接受主，还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主，让他们有机会，让他们有机会。结果所有基督徒都没有用那个，没有用那个救生艇。然后你看到有几个镜头，你会觉得很受感动，很受感动。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也许你看这个电影，你稍微回想一下你以前看过的，当你以前看过的时候，也许你感受不是会不一样。这你可以看见，有些人他们能够处之泰然。两个老先生、老夫妇，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，安静的就等这个传承。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，也是跟他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永远会在一起，他们不怕，他们没有害怕。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是惊慌失措。我盼望今天短短的信息能够让各位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信了耶稣，你仍旧可能会碰到困难， 当然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你可以得到平安，你可以得到喜乐，不错，我们可以，因为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还可以有平安，在患难中我们可以喜乐，不是你不会有患难，而是有，你知道怎么去面对啊。下面这首诗歌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看，我们念一下，没有时间唱，我们念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直达彼岸。有谁会唱？有没有人？你们都不会唱啊，你们都太年轻了。请师母弹一下，看看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唱。我没有准请他准备，临时叫的。试试看，来来，一二三，有主与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。直到抵达彼岸，高一点点，我唱不出来。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抵达彼岸。最后再唱一次，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抵达彼岸。请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真是借着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故事，耶稣跟他门徒的经历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主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怕风浪。我们许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会经历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风浪，许多的惊险，但是我们是能够处之泰然呢，我们还是惊慌失措。说这借着这短短的电影，也让我们看见许多人是惊慌失措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，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何去何从。但是基督徒们却能够安静的在那里唱诗，更亲近你。我不知道这今天所讲的对你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触动你。很多时候我愿意说，当神的爱向你显明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对神的爱有所回应呢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有所回应。如果我可以恭敬的在这里请问各位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愿意说，我愿意对神的爱有回应，请你举个手好吗？我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看到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不要怕，不用担心哈。我再问一次，当神对你有这样的爱，你愿不愿意对他的爱有回应呢？我们不要看别人，好不好？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愿意有回应的，请你举手好吗？当你得了主以后，你就知道是多么的看见了。我看见，谢谢，我看见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看见有两位举手哈，还有没有？看见了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我请总牧师为他们祷告好吗？带他们做决志祷告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因着你自己的话能够触到我们的心中，也看见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，你是救我们的耶稣啊。我们为着今天决志的这两位啊，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主你自己的丰盛的恩典、宝贵的救恩就临到他们，就像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一样。愿主你的保守常与他们同在，你他们一路走在这个世上，就像这个刚刚信息所讲的，虽然有风浪，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我们感谢你啊，求主你祝福他们。我们将这个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